位平安。特别感谢王琦弟兄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没有想到过去的这一年来，弟兄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寻求啊，一些里面的一些挣扎啊。但是感谢主啊，在主的里面找到了很多的带领啊，真实的一个激励啊。那我们也感谢主，今天是感恩月的第二次的组织聚会了。那我们今天会继续分享和感恩有关的题目。实际上呢，有的时候常常感觉很亏欠，好像到了感恩月才提醒自己要多来思想感恩，到了感恩月才思想如何的多一些感恩的操练。那当我们来真的思考这些题目的时候，实际上至少我自己，我是受到了很大的提醒，也有很多很多的悔改，真的是对于神的恩典，对于感恩的看见，就着我们所该有的，我觉得我们还差很多很多，我自己还差很多很多。那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的主题的经文选自哥林多前书15:10。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背诵经文也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就着这些经文呢，特别是就着保罗所说的这句话，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那我就想取这个题目跟大家有些分享感谢主，我会有两次的机会在这个月跟大家来分享。那这个题目呢，我们就看到保罗呢，他这样说的的确确是因为他个人生命被主完全的改变，从一个盲目的为主来发热心，到真正的遇见主，他的生命真正的被主得着，他得着了这个救恩，而且呢，他生命就变得更加的温柔谦卑，满了主基督耶稣的香气，他的生命是被主这样的建造，他成了这样有荣美生命的人。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一直服侍主，他为主来四处来奔跑，经过各样的难处，但是他一直能够得胜。特别是最近我们读《使徒行传》，他被他自己所爱的犹太人到处的来逼迫，被石头打，被鞭打，被抓，那么几次处于危险的境界，但是呢，他不以性命为念，仍旧来爱这些百姓。所以是什么让他的服侍没有停止，没有放弃？如果我们今天感觉我们撑不下去了，我们要属灵低谷了，那保罗有太多太多的理由，太多太多的原因，他可以歇一歇，他可以放弃，他可以去抱怨。但是保罗是一直他的侍奉能够更新，他的服侍主的道路不断的能够往前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呢，保罗把这些呢归结为他成了何等人，何等在主里面被变化和祝福的人，何等能够分外劳苦为主来奔跑来服侍的人。那这个都是因为主的恩才成的，所以恩典让保罗的生命得到建造，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是他的侍奉不断的得到更新，得到一个从上面给他的力量，所以呢，他的侍奉也不断的被主来拓宽来更新。所以我会从生命建造和侍奉更新两个角度来分享感恩让我们成了何等人。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我们生命建造方面的这个感恩的这个题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来讲这个感恩，讲生命的建造，那首先要知道恩典是什么。我们感恩不是说像别人给我们一些恩惠，那我们就要表达我们的感谢。那基督徒，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所讲的感恩，更多的是指向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在自己和在别人身中的这样的恩典，看见神在一切创造之物里面所有的这个恩惠恩典，那么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所以我们的感恩是与神的恩典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说我们要来感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 那恩典呢，实在不是我们一两句话能够讲清楚的。恩典很大方面讲到的就是神的这个爱。刚才我们唱这首诗歌《真神之爱》啊，我得到很大的鼓舞，因为这首诗歌说呢，穷尽海洋所有的墨水也写不尽神的爱，世上所有的文人聚在一起，他们也写不完神的爱。所以如果我就觉得我把神的恩典讲不完全，那 也是正常的。所以那但是我们还是来有一点知道，这个恩典真的是超出我们的所思所想。若不是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神的恩典这么真实的来显明给我们，我们真的很难能够明白和进入。那我们今天不是说花很多时间来讨论这个恩典，我们只是简单提一下。那最重要的就是呢，恩典它是我们生命的根基。这一点呢，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以弗所书里面2:5这样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到了8:9这样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罗马书也特别告诉我们呢，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神的荣耀就是呢fall short of glory of God， 就是呢你够不到神的荣耀了，你达不到神造我们要达到那个高度了。那么怎么办呢？那神就用恩典来让我们成为神眼前的义，能够回到他那里，能够进到他的荣耀，与他的荣耀有份，与他的救恩有份。所以呢，我们来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哇，这是神的恩典。那因着神的恩典，那我这样的人也能够被主来拯救，我也蒙恩做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圣经里面很多另外的话语，例如罗马书5:2，他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他讲的不是说你过去因为神的恩，本乎恩，因着信，我们蒙恩得救是恩典。这里面提到呢，因着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之中，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恩典不是像我们想的好像我是罪人的时候我需要这个救恩拯救，而是说虽然我们今天蒙恩做神的儿女，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而每时每刻就是现在，我们还是要站立在一个根基的上面，这个根基就是这恩典。神的恩典不仅是我们救恩的根基，它也是我们一切新造生命的根基。所以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我想今天我们因着这个信息的大家一起的分享，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看见还有得着。那有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们自己也好，还是我们做父母的，这个黄杰弟兄已经开始体会到这个父母的重要了。那我们看到孩子有情况，最大的一个情况，你就看到这些孩子们，他虽然可以在教会成长，他也接受基督耶稣做他的救主，但是他的恩典的认识，或者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恩典的认识，往往是过去时的。我是罪人的时候，我因为恩典我做神的儿女了，但是今天当我们仍旧胜不过罪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个世界来蒙蔽，被仇敌来搅扰，我们落入失败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做得好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当我们不愿意去行的恶我们还不能拒绝去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明白恩典仍旧有效的话，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一种对自己的不能原谅，那么对环境的不能够原谅，对别人的不能够原谅，那么落在一种苦毒枯干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呢，想到这些情形神就突然来提醒我自己，一定要知道恩典不是一次性的，恩典它不是一次性的，这个恩典是神永远有效的，永远给我们的。就如刚才我们读到的这句话，我们是因信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
这个恩典是我们过去我们救恩的根基，也是我们一路走来每时每刻我们所要稳踏的这个磐石。基督磐石我所稳踏，我们踏的就是他的恩典，就是他能够一直把我们托住，那么让我们活在信与盼望之中的还有他的大能大力的这个恩典的里面。那么从消极方面我们来看，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恩典会是什么样子啊？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有这样一句话，我来读给大家。他讲到当时百姓落在极大的难处里面，这个国家要败亡，神离开这些百姓，那么他说呢，是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这活水的泉源，这是第一件。那第二件事呢，为自己凿出池子，是那破旧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不站在恩典上面那个光景的写照。我们今天很多的难处就是因为没有在持守和站在这恩典的根基上面，没有让自己的生命连在这活水的泉源的上面。那么同时呢，我们在别的地方去找出路，为自己凿各样的池子，在恩典以外找别的道路，但是呢是破旧不能存水的池子，努力越多失败和失望就会越大。所以这就是从消极方面让我们看我们离开恩典的根基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也是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神把恩典给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蒙恩得救而已，这个恩典要一直是我们的站立的根基，这个恩典而且是一个生命，它要在我们的里面来借着义来作王，来一直引领我们直到永生，我们完全行完地上的日子，进到主的荣耀里面。所以让我们真的知道恩典何等重要，它是我们生命和我们生活一切的根基，而这个恩典它要在我们的里面作王，借义作王，带我们现在已经有永生，而且呢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好，那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恩典是多么的重要。下面我们就看一看，如果我们真的看到这样的恩典的宝贝，这样恩典对我们生命何等的重要，那我们自然就知道我们自己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当是一个明白恩典而且是感恩的人。我们回到刚才读的主题经文，保罗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们咀嚼这句话，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讲这句话就是分明的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的服事那么有果效，对吧？十二个使徒建立教会，但是呢主在安提阿特别的兴起了保罗，主特别的使用这个外邦的安提阿教会去来宣教，把福音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一直带到欧亚大陆。那么他四次宣教旅行，那他有那么多的果效，到处来建立教会，到处来建造同工，来建造下一代的属灵的领袖。那么我们看到福音在保罗的身上是显出了何等的大能，而且呢相比那些众使徒来说，使徒们忠心为主来服侍，大有能力大有果效，但是保罗他说他比众使徒还要格外劳苦。如果来讲一讲自己为神家所做的，为神家所摆上的，我想保罗一定有很多可以来讲一讲的事情，但是保罗他竟然这样说，这一切都不算的什么，那么都不是他自己，都是神的恩与他同在所成就的。所以让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何等的一个感恩的人。所以保罗就是我们生命还有侍奉的一个榜样，保罗的路也当是我们的路，保罗这样感恩的见证也当是我们感恩的见证。那对于一个感恩的人来说呢，首先感恩应当就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一定该有的一个态度。路加福音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 那讲到呢，当时呢，我们的主耶稣和门徒他们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下加利利去，他们就遇到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那么主就洁净了他们。那么在这之后我们看15节，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所以你就看到，当主耶稣基督看到10个人得洁净，只有1个人回来感恩的时候，主有些惊讶。他为这个人他很喜悦，但是他也在问，那9个人在哪里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是蒙恩做神的儿女，每天活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感恩的人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像这一个这样子来回到主的面前，把主配得的荣耀颂赞来归给他呢？还是有的时候我们像那9个人一样忘记了感谢，一得到了自己的就把主放在一边了？但是主借着这个例子，借着他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愿每一个神的儿女常常的回到他的面前，把感恩作为我们对神的一个该有的态度，我们来实行，我们来与神有这样的交通。希伯来书12章28节也这样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我们得到了神国，神的国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有一天神国借着一个千年国度也要降临，而且还要把我们带到永远的天上的神国的里面。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好处，所以呢，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了。那这里有一个主的一个态度，他说我们就当感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应该把感恩作为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重要的态度。那么其次呢，作为一个感恩的人，那他也要把感恩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感恩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也是刚才我们读的背诵的经文，他讲到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实际上世人呢，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感恩的，那世人的感恩呢，往往是事后来感恩，别人有恩有惠于我，那我要来感恩特别我看到中国无论北方南方各处都有一个感恩的文化，特别是好像在南方的地方的弟兄姐妹还有南方的人们更容易讲到回礼，对吧？别人送个礼马上要想我拿什么来回给你，而且这个回礼是一个公开就谈的，哎呀，你送我这么好的东西，我拿什么回你呢，对吧？马上就要想到要有回报。但是呢，如果没有别人先有恩于你，你会不会来主动来感谢呢？所以呢，世人的感谢往往是有条件的，我得到了帮助，我要感谢你，或者我求别人，别人给我做了，那我就再感谢他。但是我们看到主内的弟兄姐妹，感恩分明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感恩就是让我们在凡事上面来谢恩，他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姿态。那有很多神的仆人他都这样讲，他说凡事感谢神是基督徒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之前见证过我信的主，当我对恩典认识和经历不深的时候，我觉得感恩从我嘴里说出来很不自然，我不愿意说感恩，我就感觉为什么我感谢心里知道就可以了吗？一定要这样说好像挺别扭，很不好意思。那直到有一天我坐火车，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我和 Mary 一起坐火车，看到一个姐妹一上车人很多，她挤上来就说，哎呀，感谢主我上来了，然后把行李放在行李架上，感谢主我有位置来放这个行李，然后坐下来也感谢神就是几句话，跟她也不认识，她也不是说给我们听的，就自己在那里来非常自然来凡事来感谢，对我是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我感觉我也是信主的，她也是信主的，而且我觉得我还信得不错呀，我已经在服侍教会了，我到处来那个为主来火热， 但是我看到那样一个真实感谢的人，知道吗，弟兄姐妹，对我的冲击非常非常的大。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这是我们生活该有的一个姿态，该有的一个见证。而且呢，凡事谢恩呢，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是我们与世人迥别的一个标志。这里面特别的提到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谢恩是凡事谢恩的，我们不是在事后谢恩，我们乃是在事前，在期待之前就要来感谢。我们在这个期待没有成就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也要感谢。我们那个期待没有按照我们期待的来出来了另外一个结果，我们还是能够因信可以感谢，因为我们知道神可能给我们的要超过我们所想的。神是使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虽然我们还不明白，但是呢，神他后来会让我们明白，所以我们也能够面对我们所不喜欢的情形，面对一个困境难处，突如其来的一个挑战，我们还能够感谢。所以呢，这是要我们凡事来谢恩。所以就讲到呢，这是啊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讲到我们是感恩的人。感恩的人有很多方面，那刚才我们提到呢，至少我们在神的面前知道感恩是一个该有的态度，然后呢，在凡事上面感恩是我们该有的见证。好，那下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题目，感恩建造生命。它是如何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如何可以因为感恩，因为抓住主的恩典来走这条感恩的这条道路，来实行感恩，让我们的生命更好的被主来建造。那这有太多太多的方面，那今天我想只挑几个对我非常非常有感动，也在我的里面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开启和建造的方面跟大家有点分享。那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感恩能够带下医治还有接纳。我们再回到刚才提到的这十个麻风病人被医治的这个例子，那主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神为什么一定要人回到他面前那么来感恩呢？我们的神一定是要享受一下我们这个感恩他才要满足吗？那我们看看这个原因，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下一节，第十九节，主呢看到这个回来的撒玛利亚人，就对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阿们。所以这些人最开始呢，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身体的洁净，得到了一个外面的医治，但是只有这十个人里面的一个人回来了，带着感恩的心回来，那么他从主那里得到的是什么呢？乃是得到心灵的医治，乃是罪的重担能够完全的被除去，乃是心里的伤痕能够被抚平。你知道吗，一个麻风病人，他不仅仅是身体受到病痛的折磨，他更大的是因为麻风，那么他是不洁的，他不能够被人接纳，他必须要住在麻风村里面，他必须要洁净了才能回来。所以不洁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过正常的教会生活，不能够与家人在一起，所以就会被孤立、被排斥、被拒绝。所以呢，你的罪已经赦免了，你不仅外面身体洁净了，你里面的一切的隔阂已经除去了，你可以与神与人来和好了。所以我们何等的感谢主，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经历从神来的一个完全的内外面的一个医治。那么感恩呢，还带下了一个接纳。这里举一个例子，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三节，那么当这些四散的门徒到了安提阿那里，他们因为福音的大能，因为神的手与他们同在，他们建立了这个外邦的安提阿教会。而这个教会一建立，风声就传到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派巴拿巴到那里去看这个教会。其实他的目的是两个方面的，一方面呢是跟他有一个交通，另外一个方面，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看一看，评估一下他们这个教会是不是对的，这个福音真的能够传到外邦吗？外邦人真的能够可以做门徒，可以来成为教成立教会吗？所以当这个巴拿巴他带着耶路撒冷教会 那么代表教会的权柄来到这个新成立的教会，外邦人的教会，看起来可能不太整齐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实际上他有各种的理由来找到这个教会的毛病，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巴拿巴是个感恩的人，那么他到这里，他一看到一到那里，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他因为看见神的恩成就在外邦人的弟兄姐妹中间，那么他就劝勉众人，他就叫大家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而且他留在那里来牧养这个教会，他也把扫罗找来，就是保罗，跟他一起来建立这个教会。所以你就看到一个感恩的人，他才能够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同伴。我们接纳人不是条件你做得多好多好，你才有资格跟我来做朋友，我才跟你来来往。感恩就是因为主的恩典，那我就能够爱你，我就能够与你在一起，我就能够与你一同圣徒来交通，来一同成长和建造。所以神真的是怜悯这个教会，他派了一个对的人去，然后呢，能够让这个教会得到建造，让神国因着这个新成立的教会得到拓展。所以呢，这只是其中的两个例子。我再举一个例子，圣经里面大家非常熟悉的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呢，是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啊十五章特别提到的，他是不懂得感恩的一个人。他在家里面什么都不愁，爸爸给他安排的非常好，特别的爱他。但是呢，他说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我厌倦这样的生活。啊，把我要得的那一份，爸爸还没有去世，他就分爸爸的产业，你给我，我要到外面去看看，去吃喝快活。所以呢，他就这样大逆不道的分了他父亲的家产，他就出去。那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实际上是到处犯罪，他跟那些不好的人在一起，跟妓女在一起，那花光了一切所有的，然后呢，他就沦落在没有了朋友，什么人都离开他了。他有钱的时候，他可能非常有成就感，人众星捧月，都围着他转，他感觉自己人生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有一大帮朋友。但是呢，当他没有钱的时候，啊，那一切都没有了。他沦落到给别人来放猪，也吃不饱的时候，发现猪吃的比自己都好，要与猪来抢食。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用今天我们世人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用一个词来形容，大家会不会想到？对吧？这个时代经常说，这是个 loser， 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今天这个时代对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容忍，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找不到自己的在人中得到的认可，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呢，就建立了一套世界的标准，让人们好像你达到什么，你才是正常的，你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不断的要来打拼，要来证明我们自己。但是我们怎样的证明，也常常会有挫败。所以有的时候一点点的挫败到来的时候，我们人就会被完全的否定。那个谎言的声音就说，反复说，你是个失败者，失败者，你是个 loser， 你的人生就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价值的，你在家人眼中没有价值，你在人身边没有一个人是你的朋友，这个世界也不欢迎你，知道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在挟制我们，在欺骗我们。我以前没有太多想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当自己为人父母，看到自己的儿女也常常在那么小的年龄就要承受这样的一个失败感，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无助里面的挣扎的时候，那么也看到身边的一些孩子们，他们那么小就落在各样的抑郁的里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被否定抓住，他们觉得人生啊，从自己看，从别人看没有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个浪子实际上比所有我们想到的人这些情况还要糟糕。那么在浪子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我们感谢主，是吧？我们知道结局，他回来了。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我们今天是那个浪子，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被完全的定义为是一个失败者，我们背叛了自己的父母亲人，我们还有没有脸面回去呢？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脸面要回去，然后我们在世界上找不到帮助，一个朋友也没有，我们做什么也做不成，而且自己落在那种光景里面，身心疲乏。所以在那样的时候，真的没有神的话，人很容易就选择在落在这个抑郁的光景里面，甚至就是活着的指望也没有了。但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一个彻头彻底的没有盼望完全失败的人，在这个时候神让他想起了恩典，想起了父家还有爱，父家还能够接纳他。虽然他对这个接纳他还不完全的确认，他说我回到爸爸家里面，可能他很伤心，他可能不愿意再让我做他的儿子，让我做我也要拒绝，我不配做，对吧？我是不配称他的儿子，但是呢我可以回到他那里去，哪怕做我父家的一个雇工也好。所以呢他还是因为对恩典的一点看见，他愿意抓住这个恩典，他愿意回来。所以呢我们感谢主，神给这个浪子这样的一个方向，他能够抓住这个恩典，他能够让恩典成为他生命的光，他能够往回走。但是我们看到他一旦就恩典，恩典远远超过他的所求所想。他还没有到家的时候，他的爸爸一直在那里来等待他，一直的在那里为他来祷告。那么他爸爸看到他回来的时候，远远的看到他就跑过去抱住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没有条件的一个恩典完全的临到这个不配的人的身上，然后把这个孩子带到家里面，爸爸说马上把他上好的袍子给我找来，给我的儿子穿上。所以弟兄姐妹，当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里的袍子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我的衣袍，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穿上。穿上这个袍子就是代表你过去的肮脏污秽都要除去了。我们是那样的一个罪人，没有盼望，我们都不能原谅我们自己，我们被世界来抛弃来嘲笑。但是我们回到父的家中，真的不是我们哪一点好，而是完全的恩典，他告诉我们旧事已过，凡事都是新的了，一切的肮脏污秽仇敌的控告都除去了，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了，我们披戴基督做我们的义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也知道可能我们中间还有福音朋友，我们感谢主，昨天的福音聚会，职场福音聚会，有五位弟兄姐妹当场就接受耶稣做他们生命的救主，我们非常非常的为这些弟兄姐妹感恩。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我们的朋友家人，我们做慕道友做一年两年做好几年的也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寻找，好像我要更明白圣经我才配做基督徒，我还有一个结没打开，我要等一等。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信和不信不在乎知识的多少，不在乎你自己准备了多少，只在乎这个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接受。所以真的是邀请我们中间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真的如果你还没有接受的话，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你心里就可以说，我来回到父的家中，我来救这个恩典，让主耶稣基督这个公义的义袍为我披上，那么把我的一切肮脏污秽都要除去，让我做这个新造的人。那么父亲还给他戴上戒指，戴上戒指，这个儿子回来说我不配做什么儿子了，但是父亲却把象征儿子的戒指给他戴上。所以我们不配的人，我们蒙恩做神的儿女，我们蒙受的在神的家中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我们蒙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叫这一声阿爸父的时候，知道吗弟兄姐妹，你就是有权柄的，你回到家中你有可以奉主的名来行使父给儿女的权柄。我们戴这个戒指，我们是有产业的，所以本来已经没有任何的产业了，但是回到恩典的里面，我们在永恒里面，在父的家中有那不坏的产业，存到永远的产业。 所以我们来到基督耶稣里面，不仅仅因着恩典我们得生命，而且我们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那第三个呢，爸爸给他穿上鞋子，这个鞋子真的太宝贵了，它代表我们可以走新的道路，可以有人生的目标、意义还有价值。很多很多落在难处里面的，从青少年就开始，大家在抑郁的挣扎里面，就是人生没有意义。如果人生没有意义，我有什么必要活着呢？但是知道吗，当你救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主眼中的意义还有价值。它不仅仅让我们回来洗净我们所有的肮脏污秽，为我们穿上义袍，让我们做他的儿女，有权柄有产业，他让我们可以有新的生活，让我们穿上一个福音的鞋，一个公义的鞋，我们可以走正义的路。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但是靠着主，我们就一步一步可以往前走，而且我们越走越有能力，我们越走我们越看到神的大能。所以呢，没有什么时间太晚让我们不能回来。那摩西被神拣选的时候已经80岁了，对吧？神让他脱鞋，让他进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意象的里面，他能够为主那样荣耀的侍奉40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真的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那我们的儿女那么要说预言，我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我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永远没有早晚之说，只有在神的时候那成为美好。所以呢，真的让我们知道，真的因为恩典，我们都有一双新的鞋子，我们的人生有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意义还有价值。那同样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在家中的长子，这个哥哥怎么看呢？这个弟弟回来他高兴吗？对吧，他非常非常的气愤，这样一个败家子怎么会回来？我的爸爸怎么想的？他脑子不转了吗？对吧，我这么样劳苦这么多年也没有有这样的一个筵席，但是这样一个孩子回来就给他办筵席，对吧？他不能够接纳他的爸爸，不能够接纳他的弟弟，他也不能接纳他自己。他说什么呢？我这么年的劳苦，我都不能够在父家享受这样的快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大儿子虽然他没有到外面去流浪，但是他已经在恩典上面迷失了。所以他在恩典上迷失，他就是落在苦毒的里面，他不能够接纳自己，也不能够接纳别人。但是我们感谢主，只有在恩典的里面，我们一切的情形像浪子一样的内外面的问题都能得到医治。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像这个大儿子这样，不能够接纳自己，不能够接纳别人的这一切不接纳的心都能够除去。所以真的让我们在今年的感恩节里面，不是一个简单的操练，每天读感恩的经文，跟弟兄姐妹好像写一写感恩的题目而已，真的是让感恩带我们进入在基督里面更深的医治，一个更彻底的释放，让我们真的能够懂得接纳，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自己被完全的接纳。我们每一位被神所造的，知道吗？在神的眼中他说甚好，神造一切都是好的。他造了人之后，神说 very good， 神见一切所造的甚好。对我们身边每位弟兄姐妹说一下，你是神眼中甚好的。阿们，阿们。我们每一位知道吗，都是神特别所创造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他看为甚好的。我们若真的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就得到这个接纳，得到这个医治。我们多么盼望被接纳呢？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想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形象好让别人接纳。这些情况好像做父母的特别理解，这个青少年一到青春期就开始进到洗手间就不出来，不论男孩女孩，在这里面弄个头发也可以弄半小时，对吧？为什么？没有怕不被接纳，别人的一句话，一个评价，一个玩笑就让他受打击，然后 他就有心里面就有阴影，他很容易被拒绝，然后呢不容易被接纳。但是呢，只有恩典能够让我们接纳我们自己，恩典让我们真的得到自由，我们不在乎人怎么说，我只看主怎么看我，而主却说我甚好。所以真的是让我们进到这个恩典的里面。那过去的两年来，我们家庭呢开始对那个两个孩子都有是多多少少的 homeschool 在家教育的实行，也是因为看到孩子有特别的一些挑战和增长，那我们就有机会接触一些同样在家教育的父母和主内的教养儿女的父母们啊，大家组建这个 theater， 就是这个什么歌剧啊，舞台剧啊，孩子们可能是半个学期都在那里练，然后最后有几场的演出，就有机会跟这样的不同的主内的家庭来一起来花很多的时间在一起，那孩子们呢在一起来排练，那大人就互相来准备各方面的这些 support， 来这个道具啊，来各方面的支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的中间，我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我们虽然也是主内的，但是我们父母的眼光很雪亮，很容易看到问题，对吧？我们虽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对儿女的要求比我们自己还要高。我们自己可能还没达到那个属灵的高度，我们想要儿女要怎么怎么属灵，然后学习也要好，各个方面我们给他们很多压力，所以让孩子们觉得呢很在家中不被接纳，他会有各种的过激的反应。所以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父母会怎么样呢？如果大家还孩子没有特别大的情形，你就感谢主，但是有经历的你就知道，哇，真的是不放心，特别的牵挂，特别看今天这个孩子有一些情绪，你都很担心在学校里面他跟别的孩子吵架呀，老师会不会打个电话过来，哎呀，你家孩子什么情况，把你叫过去谈一谈呀，对吧？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这样情形的父母，一定明白这种情况，把孩子送到主日学也担心，对吧？这个孩子跟别的孩子会不会能够相处的融洽，送到学校也担心，各种各种的担心。但是呢，当我发现当我们在这个 homeschool 的这些群体里面，这些真正的来给恩典的父母的里面，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接纳。这个孩子有一点稍微有一点不妥的言行，没有人来定罪他，并不是纵容他，而是呢理解他，理解他后面有个原因，能够以主的爱来爱他，能够让他在爱里面能够 被接纳，被医治，然后呢让他能够成长的变化。所以在过去的半年里面，我们根据那个剧走下来之后，我真的感谢主让我们自己的孩子在里面真的是看到他因为接纳，因为恩典，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他得到了很多的建立，他里面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很大方面的医治。那也让我和 Mary 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深深的来看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更是盼望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深的看到这一点。我们有很多自己的孩子在主日学，从 preschool 开始，小学、中学，还有 college， 那盼望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与这个同工们来配搭服侍，我们一同能够做感恩的人，我们一同看见只有在主的恩典里面才有医治，才有接纳。那我们把这些行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行在我们对儿女的所有的服侍的里面，弟兄姐妹，我想说我们会看到主更大的工作，我们会看到主在我们中间更大的更真实的复兴的工作。我们下面讲第二点，感恩能够生发信心还有盼望。那么当我们数算主恩，站在这个恩典地位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以信心来面对当下和各样的环境，并得到永恒的永活的盼望。今天的每日经文包括敬拜中我们同工读的经文，诗篇103篇1到5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所以呢，不可忘记主的一切恩惠，就是让我们来感恩， 不可忘记主的恩惠。我们感谢哪些恩惠呢？三到五节这样讲，感谢主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感谢主一切我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感谢主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感谢主以仁爱和慈悲做我们的冠冕，感谢主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感谢主他让我们能够如鹰返老还童。所以呢，这一切感谢的题目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而且也是仍旧要成就在我们中间的。那当我们能够看到这样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能够不断的这样感谢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会更加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根基，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的信心不至于软弱，而能够被再次的激励和建造。我们也看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这也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我们因着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下面我们知道呢，我们就要欢欢喜喜，因为什么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呢叫我们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耻。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我邀请大家读一下第二节，我们是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阿们。当你站在这恩典中的时候，知道吗？恩典要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工作，这个恩典会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生出盼望来，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哪怕你感觉没有理由，你来欢喜，因为是在患难的里面，在难处的里面，在旷野之地，但是呢，当你站在恩典的上面的时候，这个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变化，这个恩典就让我们知道，虽然在患难里面，但是患难也生忍耐，忍耐也让我们生老练，老练还是给我们盼望，还是给我们这个永活的盼望。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对吧？义人是因信而生，因信而生就是呢要因信而活。所以这个信心怎么样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得救的时候从神得到一个信心，这个信当时是一个小的，是一个不完全的，但是呢这个信在恩典的里面，它就不断的能够生发，它就不断的因于信以至于信，以至于那个成熟的信，以至于那个更大有能力的信，以至于我们的信进到完全的这个地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知道吗，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始于信，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当我们走这条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的信呢它就不断的能够成长，本于起初的信，以至于那个完美的信。那么主是让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啊，从给我们信心到这个信心被他制作完全，都因着恩典，恩典生发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永活的盼望。我们讲第三点，恩典带出奉献的心意还有行动。那我们讲的知恩就要图报，那么感恩的人呢，能够从索取和抱怨呢变为常常的奉献还有颂赞。我们对主呢他的恩典知道多少，我们奉献就有多少。实际上我们读这些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再回到保罗那句话，他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神赐我们的恩不是徒然的， His grace was not without effect。 所以神的恩呢，他不是说让我们可以滥用的。我们若真的明白他的恩典，若真的抓住他的恩典，这个恩典一定会变化我们的生命，他会把我们变化成为一个能够爱主能够奉献的人。这个恩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感恩的心，有这样的心愿，而且有感恩的行动。诗篇50篇23节他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 荣耀我们的神。所以呢，感恩能够带出奉献的行动，感恩让我们为主献上一个最美的祭，来荣耀我们的神。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三节，这几处经文我们读一下。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又有西律的家宰苦萨的妻子约雅拿，并苏萨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他在世上三年半的宣教旅程，他的十字架的道路，那供给耶稣的人是谁呢？特别提到是这些妇女。这些妇女是那些尊贵的妇女吗？不是，是那些特别落在难处里面，有各样的罪捆绑，而且大多是贫穷的妇女。特别提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所以恰恰是这样的得到了恩典的这些看为软弱不配甚至是贫穷的妇女，他们因为认识神的恩典，因为经历恩典，他们首先成为奉献的人。他们的奉献你想预备了主十字架的道路，然后被主大大的来数算还有纪念。所以弟兄姐妹啊，真的成为奉献的人不在乎我们今天拥有财富多少，真的不在乎我们拥有财富多少，能不能做奉献的人在于我们认不认识神的恩典。我们认识神的恩典越多，我们奉献的程度就越大，我们就越能成为奉献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亚伯拉罕因为信能够献上以撒，他因为献上以撒，他才看到原来神有更好的预备，他知道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以勒。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他把自己最终挂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全人都奉献出来，成就神的工作给了我们。不是我们配，我们一直在那喊钉他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感谢父的恩典，他知道父的恩典有多么的大，那么以至于他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最近读的经文，保罗也是知道主的恩典，那主的恩典让他能够爱一直逼迫他的百姓，他一直能够成为奉献的人。那么保罗在以弗所跟长老们道别，他最终的一句结论就是呢，施比受更为有福，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吗，当我们做奉献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施都被神所纪念，我们每一个看似我们给，但实际上是一个存，是一个存到天国的宝库的里面，所以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感恩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我非常感谢主。那我自己呢，成长的环境里面，我看到主在我里面的一些变化。因为我自己不是成长在一个非常好像富有的家庭，稍微也不算很穷，就是反正也不是很宽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就我感觉我自己是比较吝啬的，比较在意的，然后很计算的。但是主得着我，那虽然得着我的时候，我自己好像因着自己的打拼，好像学业好像工作各方面都不错，然后想要的东西也都有了也衣食无忧了，好像有一点自由了，但是主让我能够成为一个为主而活的，真的感恩他让我能够放下。想一想，不是神的恩典不可能放下的，因为以前抓得那么厉害，而且即使放下之后还常常回头去看看，看看自己的那些同学同伴同事们怎么样了，自己以前的那些环境怎么样了，想一想有时候心里面还偶尔有一些酸楚，我今天怎么落到这种样子。但是真的感谢主，这种情形越来越少，而且呢，有的时候稍微为此好像再有一点点搅扰的时候，也感谢主我和 Mary 祷告，我们都是说哎呀，多么的感恩神竟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 那有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难处，但是我们越来越知道是因为我们还不够纯粹，我们在这个奉献的路上啊，我们还仅仅是一个皮毛，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这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好，时间关系，我想我只能停在这里，那还有一点我就留在下次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就盼望我们因着今天的信息，我们一定知道感恩啊，恩典何等的重要，恩典是我们生命，而且是生活，是每时每刻的根基。然后主呢，他给我们恩典，不让我们白白的浪用，他的恩典在我们里面不是突然的，他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何等人，让我们的生命生活被建造。然后呢，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抓住恩典，活在恩典的里面，因为感恩，那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医治释放，能够被接纳，也能够接纳人，我们能够让信心能够恢复，然后啊，让我们竟然成为奉献的人，带出馨香的生命，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感恩的人他不会耗竭，感恩的人他永远会有能力。这是下一点，也是我放在下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们起立，我们唱诗歌其恩典不再捆绑。
Yeah.
就着这首诗歌，就着今天的经文信息，让我们有一些祷告，让我们真的这个时候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就得着医治，我们就得着释放，我们就奉献自己，让主也叫我们成为奉献的人，叫着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不是突然的。好吧，让我们同声祷告，然后有几位来带我们来祷告。
赞美你，因着我们从前都在黑暗中，主啊，我们都远离你，但是你在我们得罪你的时候，就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你亲自的寻找我们，并把我们领回到你爱子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今天我们站在你的面前，真是说，主，我们真是要，真是借着桌上的饼和杯，我们再一次的与你丰盛的生命连结。也真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上。主啊，来真是来为你来作盐来发光，求你在我们中间做那奇妙的工作。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主啊，你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惊人的恩典，来救如难如我。恩典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曾经是那有大麻风的人，可是主啊，你愿意来医治我们。我们曾经是流浪的儿，的那悖逆的儿子，主啊，你可是像那天父一样的愿意接纳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来回头。恩典主，我们实在谢谢你。现如今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所造成的，是因为主啊，桌上主啊，你为我们表明了你的爱，你的宝血。主啊，你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主啊，你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现如今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自己的施恩的宝座前，领用主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来感谢你。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是的，主啊，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真的是谦卑，我们向你来称谢，我们来向你来赞美。主啊，你让我们今天也都成了何等人。主啊，你的恩典实在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又真又活的。主啊，再一次的让我们的生命是与你的恩典在恩典上面与你能够连接。主啊，我们也稳踏恩典的根基，稳踏基督磐石。主啊，真的是让我们生命在感恩的这样的实行和见证上面越发的能够有经历，越发的得着感恩带给我们的建造。主啊，你真的是因着你的恩典更加的来变化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扣留你的恩典， 让这个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是突然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